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今天看的内容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请他说。我再念一下经文，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在你面前。主啊，因为你的爱，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因为你的爱，我们能够颂赞主你的名，因为你的爱，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们可以在神国里面有份。主啊，谢谢你，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感谢恩主赐下你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生命，也愿主我们的生命成长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预备进入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在我们看的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位置。那么我们前面从高牧师开始讲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从第七节然后现在一直到我们二十一节，其实这一整大段的经文的主旨和目的就是使徒约翰劝勉信徒要彼此相爱。而约翰向这个目的推动的这个路线呢，他是从神的爱作为出发点，从神爱我们的爱转到我们彼此的相爱。那这个就是第七到二十一节经文的主线。那我们今天来讲的经文就是这段大段经文的最后五节，也是这一整段经文的一个结果性的论述。那上一周东升牧师讲到我们与神彼此内住相交，那么神与我们彼此内住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经文。第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首先这些经文呢，连接词是这样，它是总结了七到十六节所带来后面的结论，也是神与我们彼此内住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后面所说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么这句话内部到底隐含的是什么意思？那这个爱又是谁的爱？那这个完全又是什么？那如果我们从第十六节看，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知道这个爱是神的爱，因为第十六节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上周孙牧师讲到爱是神的属性，神所做的一切都出于爱，特别是对于属于神的人来讲他更是如此。神的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也正是神的爱不断地激励我们往前走往前行。那这第十七节的爱就是神对那些属他之人的爱。十七节说这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读到这段经文，我相信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点，这段经文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那神的爱，我们要问，神的爱原来本身不就是完全的吗？那还有什么爱比神的爱更完全的？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所以呢，神的爱是完全，但是我们就知道这句经文在讨论的并不是说神的爱是否是完全的，而是真正所要说的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 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所要达成的目标，神从来不会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他的爱在我们身上是要成就他的旨意，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圣功。那么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到底要完成哪些工作呢？我粗略的稍微划分了一下，那这些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工作有三样，从这三样实际上也是第四和第五章的经文都能够体现出来。那第一个成就就是他的爱必定让属神的人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并且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这个正是我们第四章经文14到15节的内容，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首先我们可以看见的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首要工作，就是按真理来认识耶稣基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世界上大概知道有多少的异端也以为自己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不是按照真理来认识他，不是按照他真的所是来认识他，那么他们所信的也就是徒劳。也正是借此证明出来他们身上没有神的爱，神在他们身上也没有成圣的工作。他们虽然可以在外在的行为上看起来有一些敬虔或者道德高尚的体现，但是是粉饰的坟墓，都是纸糊的房屋，经不起火焰的考验，在主的审判之日他们站不住的。而每一个能够真正按真理认识基督的，并且去相信他的，这绝对不是那一个人的功劳，这乃是神的爱在他的心中所成就的工作，这是神的爱在属他之人的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怜悯。我们要为我们能够按照真理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要称谢他，我们要为我们能够有信心去相信他，也要来赞美他，因为这全然是他的工作。那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第二个工作，就是我们所生发出来的爱神的心。若世界上有什么力量能够颠倒世界的两极，它就能够颠倒人天生痛恨神的天性。生来痛恨神是人类的天性，若不是靠着神的能力，我们断不可能去爱我们的神。那一个人他不爱神，对神没有敬畏和渴慕，我行我素，似乎神从来没有存在过他的生命当中，这个人没有神的爱在他里面，因为里面没有神的爱所成就的工作。那神的爱第三个完成的工作，就是我们属神百姓之间我们彼此相爱。使徒约翰在这一点特别在12节的时候说到，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节最后那一句爱他的心，原文意思是他的爱，是指的是神的爱，是神的爱，是在说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就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要成就的工作之一，也是我们拥有神的爱的明证。这个正是这大段经文从第7到21节使徒约翰所带出来的主题。那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这是使徒约翰极其热心所希望看见的，希望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看见的。他在整个约翰一书中其实都是在围绕着这个主题，不论是告诫我们要在真理里面免得被假弟兄迷惑，还是警戒我们不要犯罪，或者三番两次来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这都是他想要看见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成就他应当成就的工作。那么为什么使徒约翰这么急切的想要看到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成就？那后面他经文说，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那审判的日子什么时候呢？约翰一书一章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小子们呢、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你们若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对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审判之日就是耶稣向我们显明的日子，我们要直接面对我们的主，向他去交账。那如果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成就了他的工作，我们可以毫无胆怯的等到那日来到。那关于坦然无惧，我会连同第十八节一同来讲。那在开始我们讲解恐惧之前，我们需要来看一下，那么是凭借着什么我们才可以在那个日子坦然无惧呢？或者我换一种说法，既然我们知道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成就了他的工作，那么神的爱工作成全的那些人，他们身上会是一个怎样的样式？使徒约翰第十七节最后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我们要问，这里面的他是谁？我想这个并不难理解，因为从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出，这位他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在审判之日那天所面对的那一位。使徒约翰说，当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的主怎样，我们在世也怎样。那位审判官如何，我们在世也如何，那么你就不会被定罪。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是我们中文圣经当中体现不出来的，就是第十七节有一个很精准的后面那句，有个翻译是，因为他持续如何，我们在世上也是如何。这里不是他曾经如何，我们在世也如何。我们知道主来到世间，他隐藏了自己的荣耀，限制了自己作为神的方方面面，住在世人当中，就好像太阳的光辉从未改变，但是他的光辉被隐藏在密云之中。而同样耶稣基督在复活后，他的荣耀全然的显现。然而有一点，耶稣是无论他来到世间还是升入高天时从无改变的，甚至从未隐藏过的，那就是他作为神的圣洁。如果审判官走在公义的道路上，我们也同样走在公义的道路上。如果审判官圣洁，我们也同样是圣洁。如果审判官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也彼此相爱舍己，那么你就不会被审判官所定罪了，因为他持续如何，你在世也如何。那说到这里呢，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心中会有疑问，可能这个反而会加剧一些弟兄姊妹的恐惧。他们会问，我们怎么可能像主那样完美呢？我们总是有罪和不完美的，这坦然无惧，那岂不就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吗？那为了解答这一个问题，我希望从原文的希腊文当中角度去来看一下经文。那我也给大家一点点扩充。那我们要知道，使徒约翰所写的福音书，约翰福音以及他的书信，相比于其他的书信，尤其保罗所写的，在希腊文中的语法中是最容易的一类。学习希腊文初级的入门，通常都是从约翰福音或者书信开始的。但是语法容易，从来不代表其内容就容易。事实上，如果你读过四福音书，你就知道约翰福音虽然它语法简单，但是其实内容是最值得人去思考的。那约翰一书也同样不例外。那在希腊文当中最常见的时态呢，就是简单的过去式，其次是现在式或将来式。不过有几类的时态是在经文当中使用但并不常见。那当这几类时态出现的时候， 它都是作者带有目的性且刻意强调上去的。其中一个时态就是完成时，在第十七节经文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得以完全就是完成式直说语气。他所表达的意思是，一件事情在过去成就并且持续运行，而或者影响直到现在。这种语法在中文好比什么呢？就好比说，一个工厂要加工一些的材料，然后有个工程师受委托给工厂安置了一台机器来做工，当他完成之后，他对工厂说，我完成了。那这个工程师当他说完成的时候，他不是意味着这台机器完成了几年之后所要生产的这些产品，而是意思说这台机器被我安置好了，并且持续的运行到现在。使徒约翰没有用一个简单的过去式表达一件全然过去的事情，而是在圣灵感动下用这种完成式来表达确切的状态。神的爱得以完全，不意味着你已经完全圣洁了，完全的和耶稣基督性情一模一样了，或者完全的不再犯罪了，而是神的爱已经安置并且按照神的旨意昼夜不停的运转，这便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神的爱持续工作，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我们刚开始对神的了解多少会有一些不正确甚至是偏见的地方，但是神的爱持续工作，让我们更加完全的认识他，与他同行和相交。我们一开始对神的爱只有一点点，甚至害怕为信仰受一丁点的痛苦，但神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对他的爱不断的加增，让我们不断乐意放下曾经所看为贵重的一切，直到我们看其他一切为粪土，只为得着基督。我们一开始对弟兄姐妹没有舍己的心，只活在自我的里面，但是神的爱持续工作，让我们不断舍己，更加享受在真理里面的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体现。这不是一时兴起，不是转瞬即逝来自肉体的热情，而是持续成圣的状态。我们的审判者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我们也照样效法他的样式走在这条路上。他是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审判我们的主。因为走在这条成圣路上的就是神的爱完全的体现。那关于现在来到在审判者面前的坦然无惧，第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这一节经文，我想很多我们弟兄姊妹你们也许非常熟悉，也是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有时候你可能打开你的圣经的 APP， 可能每日经文当中你有时候会看见这节经文，尤其是包括自己或者他人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会引用这段经文来鼓励和安慰自己，这的确是一个积极的话语。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上下文，我们知道此处的惧怕并不是泛指我们生活当中所面临的恐惧，不是你对未来前景中未知的恐惧，不是你在危险中的恐惧，甚至不是你在为传福音时可能受逼迫而来内心的恐惧。尽管确实跟随神的门徒必定会得着胜过恐惧的心。那保罗对提摩太在传道上的软弱时候，他说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神所赐给百姓刚强的心，特别为彰显神的名，为神的旨意，为他的国度，让他们更加放胆 讲论神的道。但是我们今天所看这段经文呢，比较局限于在十七节经文所说的是在审判者面前的惧怕。不过如果只要是惧怕恐惧，其实都有一些共通点，我们会一会儿来一起来探究一下。那么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惧怕恐惧到底从何而来？人为什么会有恐惧？特别是在神面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难道我们就应该如此吗？惧怕在我们生活当中似乎是一个常见的，但是我们就应该如此吗？那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到我们人类始祖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回看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可以清晰看见人类是如何堕落。在那里，亚当和夏娃曾经出现，体现出来了两种状态。第一种，他们在未犯罪之前，他们可以安然地来到神的面前，一切那么平静，那么祥和，他们从未尝过恐惧的滋味，他们，神是他们亲密无间的造物主，他们悠然地活在神的爱里。然而一切因一件事情发生改变，亚当夏娃背叛了神，神行走在园中呼唤着亚当和夏娃，他们内心在不断地翻腾挣扎，他们恐惧，他们战战兢兢不肯见神的面，罪进入他们里面，他们的良知控告自己，他们想起神告诉他们自己犯罪的结果，吃的那日必定死，恐惧充满他们内心。亚当夏娃躲避神的反应就是目前全人类罪人的现状。这恐惧蕴含在每个人心中，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也许有一些狂妄的人说，我不怕神，他活着的时候还可以自夸，但审判的时候，他来到主面前，他要为自己的自夸而后悔。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过最终的惧怕，除非这惧怕被在我们里面完全的爱所驱除。正如信心和怀疑这两点不能共存，爱和恐惧也同样彼此不能共存。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心中有一个疑问，有人可能会问，那经上不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吗？我们不是要要求来敬畏什么？那也许我们华人对这个疑问会少一些，因为在我们和合本圣经当中已经将敬畏和恐惧这两个词分开了，这减少了我们的困惑。这一方面是好事，但是这一方面是好事，帮助我们区分。但是如果你读原文，你就会发现在旧约当中的敬畏和恐惧其实是同一个词或者同一个意思。在英文圣经当中更是将敬畏神直接翻译为 the fear of the Lord。 所以有人会问，如果爱和惧怕不能相容，那么是不是我们也不用敬畏惧神了呢？可以跟神没大没小了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放飞自我的来到神面前呢？我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西乃山所说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是记录在出埃及二十章二十节。那个时候是百姓来到西乃山，然后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这一段经文同时出现了恐惧和敬畏，但是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两个词是一个同一个词的变形，但是表达出来是不同的意思。摩西说不要惧怕，神显现他的大能在山上，但是摩西说不要惧怕，安抚百姓看见神的大能和威严，不要胆战心惊，因为神是爱他们的神，不是要加害你们的神。然后他接着说，神降临试验你们是要叫你们常常敬畏神。当约翰一书说爱里没有惧怕，是提到的是第一种惧怕，就是神不是要加守 害你们。他不是要刑罚你们，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对神的敬畏。事实上，神的爱如果在我们里面完成他的工作，那么你对神的敬畏反而是要越发的加增的。人来到神面前，绝对不是以一种轻率的态度。当摩西在旷野第一次遇见神，看见烧着的荆棘时候，他经常说他只是带着好奇的心去看看。但是接近的时候，神对他说，神对摩西说要脱下自己的鞋子，脱下象征肮脏的地方，也要去掉轻浮好奇的心，因为神告诉他，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他要面见的是至圣的神。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所有的轻浮和不屑一顾的心要通通的丢掉，脱下你的懒惰，脱下你的懈怠，脱下你的不耐烦，你所站的是圣地，你面对的是至圣的神。如果你来敬拜神是带着一个无所谓的态度，带着一个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想迟到就迟到的态度，这验证你还没有学会敬畏这位至圣的主。这种对神的神圣敬畏是要不断的加深在我们里面，或者更具体的说，只有拥有这样的敬畏，我们才能真正在审判之日坦然无惧。好，那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要来说一下恐惧本身。恐惧本身，恐惧意味着对后果的惧怕。在神面前的惧怕，正是由于人知道他要面对一个可怕的刑罚。然而此处经文所说，恐惧中含有刑罚，不仅仅，我们要知道，不仅仅是在说恐惧背后，他们在恐惧背后所要面对的刑罚，其实也是在说恐惧本身也是一种刑罚。恐惧本身也是一种刑罚，恐惧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折磨。你见过活在恐惧中的人他们的痛苦吗？你有体会过活在恐惧那些活在恐惧中的人他们的折磨吗？你一定有的，虽然程度不同，但是我们罪人都活在恐惧之中。这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对将来审判的惧怕，而是任何其他的恐惧，而且这恐惧惧怕往往也成为了罪人的动力来源，他们行事的动力来源。活在恐惧中的人是可怜而且是痛苦的。人的恐惧催促人做出非常多极端的事情。恐惧本身就好像一个没有怜悯的奴隶主，在不停地鞭挞自己的奴隶，这奴隶就是我们。恐惧促使我们不断地做出具有伤害和不合理的事。恐惧使人的精神状态扭曲，恐惧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刑罚。世人在研究人心理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他们会用缺少安全感的说法来代替恐惧。那这种缺少安全感让人活在折磨之中。缺少安全感的人，他们本身就会因为恐惧做出其他人眼里看为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要知道，这些人的内心正经历着恐惧的折磨。他们的惧怕有时候是来自于罪，比如有的人因为得不到他人的称赞，就陷入了不安全感，陷入了恐慌。有的人会因为没有足够的金钱，就缺乏安全感而陷入焦虑。有的人因为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就缺乏安全感，陷入疯狂。他们被自己的恐惧支配着，折磨着，他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平息自己内心的恐惧。恐惧成为了他们的动力，成为他们可以不择手段犯罪的借口。本世纪的心理学观察到这一点，他们看见人做出许多不合理的动力来自于恐惧， 然而，但是他们不知道人为什么会如此。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罪的存在，就将不安全感，就将人的不安全感，让此得以满足，让这个得以满足称为人的需要，将这类归类为正常的行为，并去试图平息人的恐惧。实话是，这的确是罪人的正常标准，但不是神所创造时人类的荣美形象。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三章，就清楚地了解，罪进入世界就带来恐惧，恐惧永远与罪是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的。人的恐惧感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人害怕失去自己看为宝贵的东西。我们要问，为什么有的人要不断地寻求他人的赞美才能拥有安全感呢？我并不是说那些称赞人或者被人称赞的有什么过错，我是在说，为什么有的人只有被人赞美、被人高高捧起才会消除他们的恐惧呢？当没有赞美的时候，他们就落入疯狂和无助的里面，要么不断地想尽方法得着别人的赞美，要么自暴自弃，陷入无止境的抑郁。创世纪记录着答案，当人想像神一样的时候，他要将荣耀归给自己，他要抢夺神的荣耀，罪就驱动人让自己像神一样被人膜拜。这其实是很多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明星偶像所走的路。其实其中他们很多在采访的时候甚至都公开说自己与魔鬼做过交易。这类人在我们身边还少见吗？他们会说，这是我的需要，我需要别人时常关注我，我需要站在舞台最起眼的地方，我需要站在中间的位置，我需要站在最重要的岗位上。他们追求自己受人膜拜，而且一旦他们得到荣耀，就天天惧怕失去自己从神那里抢夺而来的荣耀。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人想掌控自己的人生，他们不择手段地用自己的方法要走自己所定的路。他们若发现掌控不了自己的人生，就陷入恐惧里面。他们不能接受自己只是受造之物，他们不能接受造物主对自己生命的安排和掌管。他们近乎疯狂地积累财富和权力，想要掌控周围的一切。罪利用着人的不安全感和他们心中的恐惧，催促着他们为罪而奔波和忙碌。这种程度有大有小，但毋庸置疑，罪人被他们的恐惧折磨着，催促他们内心，驱使他们做出可怕的事情。这本就是一种惩罚。另一个方面造成恐惧的原因是，当人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不论是生命安全，还是在他们触犯法律后来到法官面前，或者他们的良知控告他们，或者要站在审判者面前，这种恐惧让他们意识到有糟糕的事情要发生了，在提醒他们你应该躲避，应该逃避这样的危险。这种恐惧使人惶惶不安，让人难以入眠，除非自己意识到危险已经过去了，这个恐惧才会随之消失。那这个是神特意安排恐惧这一种情绪在人的心中。这类恐惧实际上对人是有益处的。耶稣说，马太福音10:28，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恐惧催促的世人赶紧行动，他的确成为了很多人开始逃离地狱之火来寻求神的最初动力。虽然这类恐惧的目的是提醒人们危险的到来，这是好的，但是若这类恐惧得不到解决，也会成为那个人的刑罚。你看过 临危病人的，你看过临危病床的病人吗？他们知道自己生命大限将至，却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他们虽然身体接受了药物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但是他们的灵魂受到恐惧的煎熬却是百倍以上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死后会如何，也不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而且那个时候他们曾经无视的良知会苏醒过来，来揪出来他们过去的罪孽，控告他们，这更让他们慌张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发觉自己可能要面对刑罚，这个实在是让人备受煎熬。那么不论哪一种原因引起的恐惧，人人都体会过恐惧的折磨，世界也在不停地寻找面对恐惧的解药。心理学的主要作用就是在利用人的经验方法让人摆脱心中的恐惧或者不安全感，以致让人行为变得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他们的正常人是正常的罪人一样。可以说世界心理学的方法千奇百怪，各个学说方法各不相同，有的甚至他们是利用催眠术让人回想起曾经的恐惧，然后在幻想中胜过自己的恐惧。那这些心理学，纯粹的世人的心理学并不是科学，而是人靠着经验和实践积累起了出来的假说。他们可以研究人的行为表现，却看不透人内心的本质。他们永远都在探索摆脱恐惧的方法，然而除了那些自欺欺人的方法以外，他们找不到真正的答案。不过世人那被世人最忽略的角落里的那本圣经早就给人了答案，它告诉我们爱与恐惧水火不容，有泉源水的地方就没有火的存在。你若因为惧怕某人给你带来的伤害而屈从于他，你就不可能是因为他完全的爱而顺服于他。完全的爱与恐惧不可能彼此共存，这完全的爱就是十七节那神在我们心中所安置完全的爱运行在我们中间。这爱不是世界的爱，同性恋和变性人天天喊口号说他们自己有爱，但是这一类人却是天天在恐惧之中，也是自杀率最高的一群人。这里的爱是神的爱，这个爱被神完全安置在我们里面，不仅不能与恐惧共存，而且它是唯一可以驱除人心中恐惧的良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就挪除了我们恐惧的因由。我们在审判之日的惧怕是因为我们惧怕审判所带来的可怕刑罚，然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做成他的工作，就不再有刑罚，在恩典中被赦免，你圣洁的生命就是神的爱在你身上的明证。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确实的知道，一开始神使用我们对地狱深渊的畏惧来作为动力，将我们带到他面前来祈求帮助和赦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宣讲福音首先宣讲的不是神的恩典，而是神的愤怒。因为人要来到神面前，首先要惧怕这将来的刑罚，才能意识到他需要怜悯。然而一旦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绝对不是在以恐惧作为我们的动力，而是神的爱那时候就成为我们来到他面前顺服他的动力。我知道有这么一类人在不停地询问自己，在不停地询问牧师或者身边其他人，他们会问一个奇怪却又不使我们感到惊奇的事情。他们会问，他们说他们可以被允许犯多少的罪然后仍然可以进天堂，或者我换一句表达方式来表述他们内心真正想表达的内容，他们是想说，我想知道进入天堂的最低标准是什么，我可以维持在这个最低的标准，在这个限度内我仍然可以享受我的最终之乐， 这类人忧心忡忡，一边放不下肉体喜爱的罪恶，一边又不想落入地狱的深渊。他们心中怀着各样对将来审判的恐惧，可就是放不下肉体喜爱的罪恶，就是放不下，不情愿放弃这个世界。他们就是以恐惧作为动力来寻求神，而不是以神的爱为动力。对于这类人，我们要怎么回复他们？我并没有他们想要的答案给他们，但是我要警告他们，一个在爱中完全的人是绝对不会为自己的罪去在意和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背后所引申出来的就是他们根本没有爱神的心。如果你全心全意去爱神，你还会去问他最低的标准是什么吗？这明显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恐惧，惧怕将来所要面对的审判，却仍执着于爱着自己的罪，不愿意去爱神。对这类人的警告就是，若你自以为聪明，想以这样方式活下去，你的惧怕是真实的，你离地狱的距离近在咫尺，天堂的门是向你关闭的。因为神的爱若果真在你心里完全的得以完全完成他的工作，你绝对不会有这样钻漏洞的想法和动机。你想在那里偷机取巧，恐怕你赔不起这样必输的赌注。我劝你祈求神原谅你的无知和对神的不敬，起来回转，不折不扣的走永生的路，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得着这完全的爱。经文说，后面说，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人就是惧怕的人，不过还有另一类人也属于这惧怕的人。这类人是靠自己的功德，这类人在爱里没有完全，他们没有神的爱在他们里面，虽然他们可能对神有一定的认识。约翰福音5:39-42，耶稣说，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依靠自己功德的人日夜生活在恐惧中，这就是马丁路德的经历，靠着功德却发现自己永远达不到标准。后来他就越来越痛恨这圣洁的神，直到后来神让他看见因信称义这伟大的真理，那时候他才开始真正的去爱神，去爱人了。面对耶稣，面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寻求永生却不来我这里，证明你们没有神的爱。正如我们17节的时候是所讲，在爱里得完全的人，他一定会按照真理来认识耶稣基督，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是救主。这完全的爱必定产生的功效，就催促使人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以及爱人如己，弟兄姐妹间的彼此相爱，正如基督如何爱神爱人一样。那任何仍然喜爱自己罪恶和靠自己功德拯救自己的，他们没有神的爱，他们的动力是来自于对将来审判的惧怕。那说完这之后，我想有人还有一个问，可能还有个问题会问，那是不是在爱里爱得完全的人就再也不会对审判之日感到害怕了呢？我对此的回答是，也许他们仍然有时会对审判之日感到惧怕，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信心的软弱，或者他们对神的爱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个惧怕的确会出现。但这惧怕不是长久的，神的爱可以在他们里面运作完全并运作着，然而当他们因为小信内心不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会恐惧。 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有多少次告诉过门徒他要复活，他们有相信吗？没有，没有相信。就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才在危难之中狼狈逃窜，害怕不敢出门。但一旦看见复活的主，相信了，他们之前的恐惧在圣灵工作下一扫而空，不再恐惧。他们不曾相信，因此就害怕，不过这是暂时的。然而如果你想到自己的死亡和将来的审判有持续的恐惧的时候，它持续在你生命当中进行的时候，有着恐惧的时候，那么可能这就是你没有在神的爱中完全的信号。你要去检查自己，到底是什么让你恐惧？是因为不愿离开自己的罪吗？还是依靠自己拯救自己呢？我们绝不应当将这恐惧视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现象，更不要假装它不存在，或者干脆就无视它，这个是自我毁灭的做法。愿我们在审判之日都可以坦然无惧。那最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的这三段经文，我将这三段经文作为一个整体来讲述。我们刚才提到了使徒约翰从第四章的第七到二十一节是再次讲述基督徒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的主题。而在这些经文当中，他更加具体的来解释了彼此相爱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我们已经提到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爱神和爱人。从第十九节开始，使徒约翰又将我们带回了彼此相爱的这个大主题。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三节经文我只有两点想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第一点，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其实出现过这个，并且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宗教改革才彻底被纠正。这个错误就是有人认为他们如果想得着救恩，如果他们想得着神的爱，他们首先需要去爱人。人必须作为主动者，首先去行善，然后神才可能会拯救和赐人救恩。这种说法普遍存在于天主教的错误教导里。他们说，人若想得着救恩，他们需要有基本的善行。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耶利米先知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说这么说，在十三章二十三节，耶利米书，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啊。这个是我们人类的光景，我们不可能去爱，因为我们罪人本性就不是爱。古时人岂能改变自己来到世间的皮肤呢？豹出生岂能改变自己的斑点呢？这些都是他们天生的特性。我们罪人天生的特性岂能改变我们自己不去行恶而去爱神和爱人呢？这是不可能的。人若认为自己天性能够行出神眼里的爱，这实在是对自己天性太过无知。那上个星期的经文说到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爱我们，可不是我们先爱他，然后他回应我们的爱才来爱我们，而是在我们还是罪人，不能行出任何良善之时，他就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能力去爱神，也没有能力去爱人，但神作为主动者，首先就爱了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的人，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来，这个就是神的爱了。神是爱，爱是神的属性，他爱了我们，让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以致 直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能拥有这个新的天性。这天性就是神儿女的天性，神是爱，只有神的儿女才能拥有同样爱的属性。神的爱完成了我们在我完成了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并且持续的进行。他的爱是让我们不断爱我们的神，并且爱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古时人能够改变皮肤吗？豹可以改变斑点吗？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能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第二点我要说的，在20到21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有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和理解，就是有人会认为爱神其实比爱人容易。这实在是不得不纠正的一个错误。我想你若来到教会几年的时间，你不难发现有些人不愿意有任何团契的生活，甚至连崇拜也不愿意参加。他们似乎将自己完全孤立起来，他们认为自己很爱神，他们兴许可能每天祷告，有规律的读圣经，然而他们不肯参与任何的团契，不愿意与弟兄姊妹相处，不愿意参加任何的服事。当你问他为什么不参加的时候，他跟你说，我也是很爱主的人，我每天读经祷告听讲道，我很爱神，很敬虔，我自己敬拜神爱神就可以了。我不得不指出这类人的错误，这类人的问题，他们把爱神想得太简单了。他们将爱神就定义为简单的每天做一些某些事情就可以了。他们认为爱神就是每天读经祷告听经讲道，自己在家敬拜就足够了。他们独自一人灵修的时候，感觉与神哇特别亲密，他们仅仅凭着感觉就认为自己与神很亲近。他们认为自己很爱神，很敬虔，于是他们认为爱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他们靠着感觉与神关系亲近，他们就认定说：“哦，我与神是亲近的。”然而，事实是否真的是这样呢？我不是在说与神有亲密的感受有何不对，我是指那些仅仅靠凭感觉来做判断的人。我要对他们说，你要问自己的问题是，神如何定义那些爱他的人？神如何定义那些与他亲近的人？耶稣说，爱我的就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道。你说你很爱神，然而主的命令是不可停止聚会，你不愿意参与任何团契生活，已经违背主的命令。不仅如此，而且现在由于你不与弟兄姊妹相处，你也不可能有机会爱你的弟兄姐妹，你又更进一步违背了彼此相爱的诫命。请问你既然违背他的命令，还能说你爱他吗？经上说，你既然连看得见的弟兄姐妹都不能爱，你还指望爱那看不见的神？不可能的。我的弟兄姐妹们，我十分理解这些人认为爱神比爱人更容易的，我能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神是完美的，神是无瑕疵的，他是圣洁，是智慧的，而且更重要，他是看不见的。你若不理会神，从肉眼来看，他似乎对你生活造成不了什么影响，所以你以为只需要在想爱他的时候去爱他就可以了，只要你想理会他的时候理会他就可以了，不是吗？但是如果你真的生活在耶稣在世的那个时代，跟随他，随时侍奉他，你会开始意识到你需要放弃自己的时间、精力、意愿、喜好、财产去服侍他，你难道不就开始感到厌倦了吗？因为他对你的生活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也许那个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原来你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爱神。那么现在的事实情况就是，我们看不见神，而且我们眼前所面对的不是圣洁的神，而是一群被罪污秽着、充满瑕疵的心思意念是 污染的，而且行事常常愚妄的一群人，他们根本不配得爱，不是吗？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这群人，根本不配得到任何爱的一群人。既然如此，我们是多么无助啊！那么谁还能爱我们呢？我感谢我们的神，他在那个时候就爱我们，在我们还未被他洗净之前就爱我们，在我们不配被爱的时候就得到他完全的爱，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既然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就该效法天父的爱。我们爱弟兄，爱弟兄的爱就如同神爱我们的爱一样，因为我们爱的源头就是神的爱。如果我们不能以神的爱来爱弟兄姊妹，那么也验证我们并没有以我们以为那样的去爱我们的神。爱神可比爱弟兄姊妹要难得多了。你难道不知道神的诫命是让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去爱我们的神吗？意思就是你全人的生命只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爱神。你要放弃你的一切去爱神，让你生命的全部只为了爱神而存在。而我们若不能以神的爱来侍奉眼前这些弟兄姊妹，那即便神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也照样不会去侍奉和爱他。如果你认为爱弟兄姊妹太麻烦，会打搅你的生活，那么当耶稣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也照样会嫌弃他搅扰了你的人生。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也照样不能爱看得见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竭力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成他的工作，让神得着当得的荣耀，也让你们将一切对审判的惧怕出去。你们让神的爱在你们里面动工，荣耀他，这个本就是我们为此而造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他的爱在你们里面运作，借着真理不断地催促你，塑造你，使你每天爱神爱你的弟兄姊妹更多一些。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哀求，向他认罪祈求，说主啊，我们对你的爱太少了，太少了，求你加添我们对你的爱，求你使我们如干旱之地渴求春雨一样，渴求你加添我们对你的爱，求圣灵动此善功，使我们以神的爱来彼此相爱。求你让我们不再是自己活着，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站在主的面前，求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让他得着当得的荣耀。阿们。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日能聚集奉你的名聚会，能够在你面前，在圣洁的神面前瞻仰和敬拜你，因为主你先爱了我们。我们感谢我们主赐下这爱，不是我们先爱你，是我们还做罪人与你为敌抵挡你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真的是我们也应当有你这样的爱。主啊，保罗曾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能做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却没有爱，就如同响的锣钹一般。主啊，如果我们虽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却不是因为爱而来，因为爱你爱人而来，所做的一切之事在你面前都毫无价值。主啊，求你使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在你面前，主啊，也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对你的爱真的是太少了，太少了。主啊，我们可能在诗歌当中，我们说我们爱你，我们祷告是说我们爱你，但是实际情况，主啊，我们爱你爱得太少了。求你帮助我们，愿你的爱在我们里面完成之功，主啊，正持续地使我们每日加添对你的爱，使你得着应当得着的荣耀。 我们感谢我们的恩主，愿我们在你里面真的是能够不断的成长，有你的样式，做你的儿女，荣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恩主，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